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个日子很重要啊，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应该记住这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抗战胜利日。在当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啊，我们一般都叫它815光复，对吧？那么后来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不再用这个815光复这个名称了，改成叫93胜利。哎，9月2号正式签字嘛，对不对？所以叫93胜利。后边我们也看到93大阅兵，对不对？那么不管是815还是93，这是咱们整个啊民族通过浴血奋战啊换来的这个日子。当然不光是咱们在这儿浴血奋战，那在国际上如果没有美苏两个大国这种支持，甚至可以说是鼎力支持，你再浴血奋战你也拿不到这一天，或者说这一天要推迟，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为了讲这个抗日战争的话题，咱们今天呢是通过这么一个非常庄严非常神圣的日子，咱们来讲一讲在咱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好事来了之后通常会迎来什么。就是说今天的题目里说了一句话啊，抗战胜利日之后迎来的是什么，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那么本来啊咱们这期节目啊在三天之前就应该给大家续上，因为胡适这个话题咱们没说完，胡适身上有一个反诈宝典，对吧，随身携带的，所以能够帮助他老人家反诈成功。那这个随身携带的反诈宝典里边都讲了些什么呢？他是怎么得来的？这个是关键，对不对？尤其是在今天骗子又一次横行天下的时候，咱们作为普通人怎么办啊？只能见贤思齐呀。什么叫见贤思齐呀？看到像胡适这样的先贤做出那么成功的反诈，我们应该跟着学着点，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题呢既是历史的话题也是现实的话题。可惜的是啊，让朱镕基这老东西给耽误了，一下子耽误了三天，这三天啊巴巴的就讲他了，不过也是有所收获呀。啊，这个收获也是让人触目惊心呢。怎么个触目惊心呢？基本盘太稳了。刚才我说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啊，就像鲁迅先生当年感慨的那样，奴性太厉害了啊。今天我在昨天的那一期猪扒皮的节目下方啊看到有一条回复，这是一个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母亲就是上海纺织厂下岗女工，事实都没错，但是就是不能同意主播的这些观点啊，主播对个人的评价我们认为有失偏颇。看到了吧，事实都没错但就不能同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这就是一种玩命的精神。你摆再多的事实，讲再多的道理，我就是喜欢朱镕基，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是热爱共和国，哎，我就是向往着这种大时代的生活，怎么样？服不服？必须服啊！等那个叉平台上我写的那句啊，挑逗天下反的那句话啊，那个吹捧朱镕基的不是傻就是坏，好家伙，迎来了一大堆这个围攻的啊，我也没看啊。不过呢我感到很欣慰，为什么呢？这个组织豢养的这些狗啊 终于这个派上用场了，而且能被这些狗啊围攻啊撕咬，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含金量的体现啊，所以啊不应该感到生气，应该感到高兴，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说实话啊，咱们这个节目啊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虽然不敢保证啊我们每一句话都能做到这个标准，咱们也是见贤思齐啊，努力。要不然对不起身后这些书，也对不起啊每天坚持不懈在这里等待直播的朋友们的支持。这个年头要再不说点实话，再不说点人话，以后恐怕就没时间说人话，没时间说实话了。这个大时代疾风暴雨说来就来啊，但是呢大家知道啊，通常在这种胜利的日子之后，人们对这些东西是没有感受的。这些疾风暴雨来临之际，往往透着一种啊出奇的平静。甚至人们在对即将到来的这种恶劣的环境和生活还敲锣打鼓啊，欢欣鼓舞。对不对？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 ,1992 年十四大上啊宣布咱们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啊，炎黄春秋那些老同志们佟大林呢，余光远呢，包括李锐他们这些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啊，觉得中国终于迈出了一个正确的这个步伐呀，对吧，能够向这个西方看齐了。佟大林甚至换了一件新夹克衫啊。他们普遍认为自1989年以来这三年的沉闷的停滞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事实呢，又一次无情的打了这些天真烂漫的人的耳光啊。而且打得比1949年还要响。为什么？因为1949年之后啊，风景这边独好啊，只有咱们中国呀、朝鲜啊、苏联呢等少数一些国家在搞社会主义。而1992年之后，连一些西方国家都在尝试搞社会主义。1949年之后啊，你说你在这几个地方你待不下去了，你可以跑啊。如果你运气好，像马思冲那样，人家就游着游着就游那边去了，是不是？可是现在呢，就像王立军一样啊，就算是你跑到总领事馆，人家也能给你送回来，知道吧？因为全球一盘棋了。为什么叫全球化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记耳光抽的啊，到今天很多人居然没有感受到耳光响亮。以前有个小说啊就叫耳光响亮。我觉得这个小说啊本身写的很一般，但这个名字起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是本来应该属于我们基本人权里的东西，被额外加了很多的价码。那个房子应该那么贵吗？房改吧，对吧？上学应该那么贵吗？教改吧，对吧？看病应该那么贵吗？医改吧。人家告诉你了，这叫市场经济。人家同时也告诉你了，这叫医疗消费，这叫教育消费，这叫住房消费。你不花大把的钱怎么能叫消费呢？甚至连我们放的那个长假 这也是朱镕基干的一个德政吧，放长假吗？这个长假是真的让你们一家人在那里悠哉的啊玩吗？不是的，他是让你消费，这叫假日消费。说白了吗，你上班他消费你的体力精力时间，你下班他消费你上班的所劳所得。大家看过一个老电影叫《归心似箭》，哎，赵尔康主演的啊，他在那里边演一个抗联的老战士，中间呢被俘了，在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工厂里打工啊，那真是血泪工厂啊啊，白天拼了命干12个小时的活，总算是啊有这个发薪水的时候，这日本工头来了，给大家推销那种劣质的香烟，谁要不买他就骂谁。哎，这不就是陈云说的你多赚了的钱我想办法把它收回来吗？对不对？就是说这不也是相当于消费吗？你上班消费你，下班还消费你，好不容易发这么一点工资，他用那破香烟给你套回去了。但是那是日本鬼子啊，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瞎联系，你要瞎联系以后你再遇到这种假日经济，你真的有点犯恶心，是不是？而这些内容当初在1945年8月15号以后啊，就已经上演过一次了，但是由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啊，有些戏看了以后就忘了，有些苦受了以后也忘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老天爷再安排一场，安排一场更大的戏啊，受更大的苦，遭更大的罪。要是还记不住，那还有更大的。为什么叫循环场啊？就是这个道理，你记不住嘛，对不对？那么下边啊，我们就来讲一下。哎，最近有一件事儿值得大家关注，什么事儿呢？就是郭德纲出事儿了。郭德纲就是唱着抗战的小夜曲出的事儿，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好日子？815光复啊，郭德纲满腔热忱的啊，唱起了铁道游击队之歌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呀，是不是？哎，而且这个歌他第一句他没有改啊，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这句话在今天那蕴含的这个意思非常深远，官方公开宣称东升西降嘛，那西边的太阳当然在他们看来快要落山了嘛，东边的太阳冉冉升起啊，啊，大时代光芒万丈啊，大家身上都感觉的啊，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好日子终于来了啊！可是呢，朱镕基呀，之后啊，轮上了郭德纲，郭德纲出事了，唱这么一首歌让人给摁那儿了，而且谁摁的他？就是2020年名满天下的，全世界都知道的这座光辉的城市啊，武汉。大家知道武汉第一次啊成为咱们中国现代历史上光辉城市的记录，就是发生在8月份87会议嘛，是不是？哎，又一次的挽救了党嘛。所以2020年武汉又一次挺身而出，也挽救了一个党啊，对吧？因为武汉当年要是没有那个事儿，这个党不会上来执政嘛。20年武汉啊一搞这个事儿，21年这个党就上来执政了。所以说武汉总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啊，至于说挽救哪一个党，嗯，这个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咱们也不用过多的解释啊。 咱们讲的毕竟是历史节目，而且局限于咱们中国历史，外国的事儿咱们少说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次啊，郭德纲在武汉让人给抓了个现行，这件事儿在互联网上啊，引起了相当多的议论。为什么？郭德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著名相声演员，这么多年来啊，他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啊，对不对？已经非常谨小慎微了。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在咱们建国之初被伟大领袖是齐根给掐掉了啊，我老爹他们那代人都知道啊，有一段时间天津那是不准说相声的，于正声的亲爹黄静啊专门下了令了，不允许上演任何形式的相声，新中国就得歌颂啊，你怎么敢讽刺啊啊，你说我这相声也是歌颂的，那不行，你万一溜达出一句怎么办，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怎么办，所以干脆闭嘴不准说。后来是开恩了啊，允许相声讲了，但是啊你不允许讽刺现实。所以大家看到后边啊，你像这个牛群冯巩他们后来说的相声，从这个小偷公司最后发展到什么，就是他们俩互相啊逗咳嗽，互相开对方的玩笑。因为你要是再讲小偷公司这种让人瞎联系的段子，你们哥俩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郭德纲啊和他的那个班子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在讲这个相声，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因为说实话啊，郭德纲比任何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啊，他比任何人都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体制。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体制给予他丰厚的回报。你想想他这个德云社要搬到澳大利亚去，他能拿这么多钱吗？对不对？上回因为占地的那个事儿他让人给告了。这要是在西方某些不开眼的国家里，那郭德纲怎么办呢？是不是没有党和人民给郭德纲保驾护航，他还能叫郭德纲吗？是不是？可是郭德纲万万没想到，唱了这么一首红歌，稍微给改了一下，其实他也是为了逗大家高兴嘛，而且改的呢也是无伤大雅的，对不对？因为说实话，这两天大家在聊一件事儿啊，就当初这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我为什么提醒大家要看五遍？哎，最近这个机智的网友就把这个剧给翻出来了，把里边王志文的一些台词给翻出来了。啊，王志文讲那个唐山大地震的那些台词，这些话的尺度比郭德纲讲的过分多了，对吧？而且他出自于一位这个高干子弟之手啊，梁左嘛，啊，梁天的这个亲哥哥嘛，嗯，他爸爸以前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嘛，那当然是高干了，对不对？可是我爱我家那个时候播出没有被追究责任呐，是不是？王志文也好啊，梁左也好啊，啊，他们也没有被收拾啊。当然梁左是英年早逝了，可是梁左英年早逝跟这个台词没关系，对不对？哎，那现在看这个架势啊，郭德纲要不赶紧服软，不赶紧认错，不赶紧纳粮，不赶紧交易罪银的话，那他也极有可能英年早逝啊。这个大时代那都是说不定的事儿，是不是？那朱镕基都英年早逝了，那郭德纲算老几啊，是不是？而且最近这段啊，姓郭的大家得谨慎一点啊，因为国内国际这个姓郭的啊，最近都是惹了点麻烦。郭兰英对吧，97岁啊，英年早逝啊，对吧？他还比朱镕基小一岁呢，那姓郭的吧，这国外也有个姓郭的，对吧？健身教练吗？让这个帝国主义给抓起来了， 是不是？哎，由此咱们又想到一位姓郭的历史人物，郭老啊，郭沫若呀，对不对？把郭德纲、郭兰英、郭沫若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合定本，老郭家出人才啊。而且这三个人啊，说实话都是唱赞歌的啊。有的人也许不一定同意我这个观点，说那郭德纲有些话是讽刺这个社会这些现象的啊。那郭老也讽刺过呀，那郭老骂国民党骂蒋介石骂的多厉害呀，对吧？哎，但是你看郭老骂过咱们党吗？骂过咱们国家吗？骂过咱们伟大领袖吗？他把伟大领袖给吹的到什么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啊。那郭兰英唱了一辈子红歌啊，那南泥湾是干嘛的？南泥湾啊，种大烟嘛，这个地球人都知道，那炎黄春秋专门写过这个文章啊，是不是？但是郭兰英告诉你，南泥湾是个好地方啊，啊，陕北的江南呢，是不是？啊，一条大河波浪宽，忽悠多少人呢？扑通扑通都跳下去了，哎，结果英年早逝。事实上，我们看一下啊，这三个人唱了战歌，也没落什么好。啊，郭德纲大概率应该能逃过去啊，因为以他现在的这个地位，这一次无非就是给他个教训，让你老小子以后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你看他那个西安演出也给取消了，对不对？但是他不至于像说那脱口秀那个李浩石一样啊，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跟大家联系了，这个不至于啊。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钱的问题，郭德纲在党和人民看来，目前他还是一棵摇钱树。哎，他讲这个相声，大家愿意掏钱，哎，党和政府就收税嘛，是不是？没有必要直接把他踩死。那李子柒不都放出来了？但是呢，这次给郭德纲的教训，应该说呀，也是很沉痛的啊。那么把郭德纲、郭兰英、郭沫若这三个人放一起。这仨都是唱赞歌的，但是三个啊都没落好。郭兰英在文革当中被打得非常厉害啊，这郭兰英老太太自己晚年都说过，咱们如果有机会啊，咱们会员节目会专门讲一期郭兰英的事儿，因为郭兰英来过这个加拿大啊，她在加拿大唱这卡拉 OK 的时候说了很多这个不该说的话，哎。那么郭老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郭老是最惨的，最心爱的儿子啊，郭士英就死在文革当中了。那伟大领袖经常有一句名言啊，叫啊“伤其十指啊，不如断其一指”。这郭沫若好多孩子，知道吧？没有十个，也有七个、八个的。哎，他那个郭安娜就给他生了五六个，后边这余立群又给他生好几个啊，所以加在一起一个小班呢。哎，但是呢，他最喜欢的、最有成就、最像他的这儿子郭士英，啊，他的死亡原因是千古之谜啊！而且郭沫若已经知道他儿子出事了，就在人民大会堂，他就坐在周恩来身边，他不敢向周恩来发出求救信号啊！啊，最后他老伴余立群埋怨他。老头子老泪纵横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中国好啊。啥意思啊？就是打掉了牙齿或血吞呐、啊、胳膊肘子折了你得往袖子里头掖呀。所以叫我也是为中国好啊。包括收拾这个郭德纲的人，人家也是为中国好啊。对不对？哎，所以大家从这个核定本里就可以看到，胡适他为什么不留下？可是大家别忘了啊，胡适没有长后眼呐、啊，对吧？他后背上没有长眼睛，他不认识郭德纲，这是百分之百的。他也肯定不认识郭兰英，这也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他认识郭沫若，这个也是百分之百的， 啊。但是胡适在1949年的时候，他不能预判说这三个姓郭的啊都掉进去了，他不可能，这个更是百分之百的。可是郭沫若也好啊，郭兰英也好啊，郭德纲也好啊，他们的遭遇很早就在胡适身边携带的那个反诈宝典上记录了的。胡适打开一看，哦啊，知道了啊，他们这哥仨的结局啊，或者说娘仨的结局啊，这书上都已经写了，没悬念。哎，因此啊，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得聊一聊啊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分两支儿，第一支儿，胡适才应该是啊感动中国的第一人选。什么啊这个那个啊，什么倪萍啊，什么共和国脊梁啊，这些都不行。胡适是感动中国的第一人选。这个话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虽然天下没有绝对的事儿，但是大家听我说完以后啊，你一定会赞成我的观点。你不敢不赞成啊，知道吗？哎，你要不赞成，那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那不光中国人民不答应，朝鲜人民也不答应。你想想，你得罪中国人民，同时还得罪朝鲜人民，那你基本上就废了，知道吗？哎，郭德纲也不敢同时得罪这两个人民呢，这是世界上最强的人民呢，对吧？你看这两天因为朱镕基的那个，这中国人民把温相给骂成什么样了，对不对？正狼狈不堪的活着呢。啊，正吓得屁滚尿流，在网上卖烤地瓜呢，是不是？所以你怎么敢得罪中国人民呢？还行，温相没得罪朝鲜人民啊，这是温相咱们这个节目最后的底线啊，大家一定要守住，绝对不能再得罪朝鲜人民了啊，那真的是无地自容了啊。那么下边咱们说一下啊，分两支嘛。一支是这个感动中国，一支就是这个反诈宝典。看今天这情形啊，反诈宝典估计得明天说。哎，那么下边呢，我们先聊一下这个感动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感动中国呀，就是胡适不让毛泽东出国这件事儿啊，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有出处啊。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上边，毛泽东给周世钊他最好的同学啊，也是好朋友写的一封信。他说，我曾经就出国问题问过胡适之和黎绍希两位先生，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哎，看到了吧，这是1920年毛泽东告诉周世钊，我暂不出国，因为胡适也不愿意让我出国。就1920年啊，106年前胡适帮助咱们伟大领袖做的这个决断，不光是感动中国，也感动世界，甚至感动全人类。大家想想，伟大领袖要是出了国，那是什么概念？那还有肯尼亚什么事吗？那还有索马里什么事吗？对不对？我们看到肯尼亚出来的人能在国外当总统啊，对不对？索马里出来的人能当这国会议员呢啊，一挣挣好几千万美元呢。但是俱往矣啊，知道吗？属风流人物，还看主席啊，对不对？主席往那一站，哪有这公母俩什么事儿啊，对吧？肯尼亚那是男的吗？索马里那是女的吗？你跟主席怎么比啊？就是从形象上都没法比，对不对？主席那形象多伟岸呢，那两个人跟主席一比，那不就猥琐吗？是不是？关键是主席的功力多厉害啊，对吧？他要是到了国外，尤其是到了啊西方某大国以后， 那得干出多大的事业啊。那可能那个时候1949年那28响礼炮是在西半球就响起来了，知道吗？那不见得在这个啊天安门响起来，知道吗？哎，问题是他这个西半球一响28响礼炮，大家要知道啊，世界上幸福指数第一的国家的地位就被那个国家给夺去了。咱们中国没有了伟大领袖邓小平说了，咱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戏了，就是，知道吗？哎，你中国能有今天这么辉煌的业绩吗？咱们能坐在这里啊，下礼拜一就要纪念江主席100周年了吗？对吧？那又是一个民族英雄啊，是不是？问题是没有伟大领袖哪来的江主席啊？你就在益民食品厂干着吧，是不是？干到老啊，啊！所以啊，我觉得啊，胡适没让咱们伟大领袖出国这件事做的真是太狠了啊，太绝了，太高了啊！但是呢，也是救了咱们中国，对吧？因为毕竟全球幸福指数第一的国家就应该是咱们中国，同时也救了朝鲜呢，对吧？朝鲜是全球幸福指数第二的国家呀，那没有中国哪有朝鲜啊？是不是？抗美援朝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胡适他能不感动中国吗？所以我刚才说你不承认，你敢不承认吗？绝对的高人呐，哎，可是胡适自己呢，他脚底抹油溜了。你看，这又是一个神奇的现象，他把主席留到了这个国内啊，然后他自己出发了。他为什么出发？就因为他身上那个反诈宝典啊。好了，今天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先聊到这儿，这个反诈宝典呢留到明天。星期一呢咱们得上一道大餐了啊，江主席100年来了，咱们必须得聊聊江主席了啊。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到时候呢啊在这个叉平台上给大家看一下，就江主席吃饭的照片啊，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你们以前绝对没见过啊。好了，再见。